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大家可能仲记得我哋上次讲紧啊，香港自杀数字咧系趋升嘅，有所增加，而且增幅都几惊人啊。咁今个礼拜就睇到政府有啲嘢讲紧啦，吹紧风，系唔系做嘢咧？我哋就有待观察。香港政府咧就研究设立三层应急机制，由教师识别有自杀风险嘅学生，并由政府为学校配对社工，以及由医管局优先处理严重的个案。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陈友爱日前就在香港电台的节目表示，几年前曾经推出类似的措施，但是因为人手不足啊，导致层层里面呢都塞车，最终只能够起短期作用。他认为各层啊必须要有足够人手应对，不要被个案情况恶化，到最后先至处理。其实他所讲的各层咪就是这三层咯，得这三层，讲来讲去都是得这三层咁大把咯，做来做去啲人手唔够啊，政府啲钱都唔知花咗去边。陈友爱就表示，唔少学童有自杀嘅念头，部分人甚至已经有自杀嘅计划，形容情况嘅严峻程度令人震惊。他指出，本港在2016年亦都曾经出现学童自杀潮，当局亦都提出过同三层应急机制近似的措施应对，然而当时缺乏足够人手执行，由第一层到第二层时出现了严重的塞车，到第三层的时候学童的情况已经恶化。他认为三层机制会令外界出现错误的安全感，被人觉得有关问题已经获得适当的处理，实际上只是自欺欺人。陈友爱指出，三层机制最重要的是各层都需要有足够人手，不要被啲个案恶化到最后先至处理。他又指出，教师本身已经有沉重的工作量和压力，未必能够做好第一层的把关，建议中学和大学建立朋辈网络支援，以增加基层的人手。在立法会议员郭玲丽就在同一节目度建议加强第二层支援，增加精神健康服务中心人手支援区内的学校，又建议学校善用校内的资源，例如提供艺术、音乐或者游戏治疗，帮助有精神健康风险的学生释放情绪压力。另一位立法会议员狄志远就表示，在2016年曾经推出类似的三层应急机制的措施，但是因为未有恒常推行而被逐渐淡化。他建议政府为全港小学进行大型问卷调查，先让班主任识别出有风险的学生，然后再转介。他表示已经联络了教育局反映意见，并指对方反应正面。咁睇嚟，香港嘅学生始终好过大陆嘅学生嘅，起码有问题嘅时候啊，都有人关心，同埋喺政府内部都会作出讨论啊，真正去面对呢啲问题。另一则消息，防止虐待儿童会啊，公布咗喺2022年到2023年度接获咗1232宗热线举报同埋咨询嘅服务，数字按年大增 8.5%， 其中有一半系怀疑虐儿嘅个案，按年上升咗 11%， 约莫有70%系由家庭成员致电热线嘅。咁根据防止虐待儿童会公布嘅2022至2023年度，机构一共收到1232宗嚟自热线举报同埋咨询服务，当中有187宗，占 15%， 是怀疑虐儿的个案。咁喺915宗由家庭成员致电嘅个案里面，其中有786宗，占咗 86%， 係嚟自母亲嘅，有71宗 ,8%， 係嚟自父亲，有50宗，即是 5%， 係嚟自亲戚朋友，有8宗，占 1%， 係嚟自怀疑受虐儿童，3宗嚟自怀疑施虐者。咦，施虐者都知道要寻求咨询啊，同埋呢啲精神服务啊，佢哋都知道自己做紧乜啦吓。根据该机构指出，有187宗怀疑虐儿个案，涉及222名儿童，佢哋主要系6至8岁，有56人，占25%。其次系9至11岁，有44人，占20%。年龄介乎3到5岁嘅，占42人。即是 19%， 数字反映了6至8岁儿童是最高危的组别，其次是9至11岁的儿童。这个年龄组别包含了小学阶段的儿童。相述怀疑虐待儿童个案涉及206名怀疑施虐者，有近70%怀疑施虐者是家庭成员，主要是父亲或者母亲。防止虐待儿童会指身体虐待个案比率占最高，有105宗，占56%。其次是心理虐待，有31宗，占16%，包括羞辱、威吓、孤立、剥削和漠视儿童的情绪反应。多种虐待占20宗，即是11%。性侵犯和疏忽照顾分别有16宗，占9%，同埋15宗8%。该机构分析指，香港教育制度竞争激烈，喺孩子升读幼稚园初期，家长同埋孩子就已经开始感受到压力。预备升小一同埋升中一嘅儿童，更加需要重新适应学习环境同埋教学模式。喺呢个过渡期间，家长既要面对孩子选学校嘅压力，又担心他们的学业成绩未能够达到学校的要求，以致对孩子有过高的期望，容易造成亲子的冲突。报告指出，受虐待的儿童会对施虐的家长或者家庭成员失去信心，亦都可能会产生恐惧、抑郁，性格变得内向，缺乏安全感，甚至在人际关系上高产生了障碍。该机构强调，体罚通常是被认为是管教方法之一，但是事实上，体罚不单止无助于管教，反而令到亲子关系疏离，甚至令到儿童受伤或者死亡。另外，随着疫情的过去，家长和子女在适应上亦都可能有些困难。机构建议家长多关心孩子，協助他们处理情绪和压力，以及适应环境的变化。同时，家长亦都需要关顾自己的情绪，寻求舒缓压力的方法。在政策方面，机构呼吁立法会尽快通过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草案，及早为儿童提供全面的保护网，并建议政府在立法方面全面禁止体罚，订立清晰的防止儿童心理虐待法例，推行全面学校性教育，制定政策确保网络平台安全，以应对网络性罪行和预防儿童性侵犯，加强家长教育课程，传递正面管教子女的方法。哇，巴拉巴拉讲了一大堆，我就真是有点头晕了。听到要杜绝虐待儿童靠举报、靠督灰，这个后遗症会不会加强了那个家庭的分化？长远对社会的影响是不是有益和有效呢？这个我就有所保留了。另一则跟这些年轻人或者叫学生有关的消息，就是今年的 TSA 成绩全面下跌了。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再看看这一宗新闻。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
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
今年考评局咧就系、是、疫情之后第一次开办全港性系统评估，即系简称 TSA 啊。评估报告指小六同埋中三嘅学生喺各个科目方面嘅表现都系创咗历年嘅新低，其中小六学生的跌幅最为明显。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勇邦就在电台节目上高呼吁，学校应该先处理好学生的心理健康和情绪问题，俾啲学生可以慢慢追翻上嚟。考评局早前就向教育局提交了报告，教育局日前公布的结果显示，小三、小六同埋中三级学生嘅中英数三科达标率都下跌咗，其中跌幅最大嘅系小六英文科，达标率只有 64.3%， 比2019年嘅 72.8% 下跌咗 8.5 个百分点。哇，如此大嘅跌幅，大家有冇谂过为什么呢？系单单无啦啦咁话疫情咁样一个借口推搪晒，疫情就系疫情，你读书就系读书，你学校有标准噶嘛？下跌咁多嘅原因系咪啲学生嘅质素问题咧？啲叻嘅学生去咗边咧？剩翻呢啲系咪叫做渣啲嘅咧？抑或真系啲教师啊教得冇以前咁好咧？咁教得好嗰啲教师又去咗边咧？这个真是值得深思的问题。而教育局发言人就说，这个和国际大型评估所反映学生在疫情之下表现下跌的情况相若，但是大部分的跌幅属于可以接受的波幅范围之内，即是没事了。在疫情期间暂停了学生回学校上堂，对学生学习和发展会带来一定的影响，不能够以今次的评估作为定论，学校和家长不要只是着眼评估结果，应该理解达标率下跌背后的各种原因，并给学生有空间和重新适应校园生活和节奏的机会。如果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咁而家我哋睇到嘅现象应该係有前因㗎喇，前因唔讲只讲后果，咁亦都係叫做以偏概全。咁到底呢个社会出咗啲咩问题呢？咁可能大家喺公众场合都唔係好方便讲，讲咗啊又驚有后遗症㗎嘛。咁而家我哋睇睇呢一单消息，可能会大家有一个启示。曾经在2019年支持过抗争的夫妻档艺术家林利林浪，他们在两年前就来了英国，继续为港人发声和做艺术的创作。最近他们将多幅的画作带了去英国苏格兰格拉斯哥 Glasgow 所举办的中国及香港人权艺术节，用活泽思想为题，分享了他们的观点。他说，过去经常在铜锣湾街头看到法轮功学员的摊位和海报，模拟器官被活泽，当时觉得很陌生，好像很神秘的行为艺术。但是到了2019年之后，香港这么多人失踪被捕，他们先开始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并非捏造。他们那阵时先至开始明白，原来大陆人所经受的痛苦比他们早好多。他认为活泽器官不单止净是活泽器官，现在香港人被剥皮拆骨，剥脱的除了是香港人的新闻自由，还有些小朋友一早就要接受国安教育， 即使洗脑教育，一早就要洗他们的脑啊。所以啊，他们认为这种是另一个层面的活责和移植，即是活责了他们的良知或者灵魂啊，再移植回一些好不好的东西下去。咁睇返呢次嘅展览啊，喺2012年起，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啊，简称 TICO， 发起咗反对中共活摘器官嘅联署活动，随后举办嘅制止中共活摘器官海报展，透过全球征稿同埋评审，选出咗百几幅设计作品，喺台湾、日本同埋韩国多地推行过数十场的展览，今年的活动第一次来到英国展出，联合苏格兰香港人 The Hong Kong Scots 举行艺术家联展，邀请了多位艺术家，包括林利林朗夫妇来到共同参与展览，展出的作品超过50幅，大部分以器官移植和香港人权为主题的画作，并展出一些新闻展报，被参观者能够理解日益严峻的中国和香港的人权状况，以及被迫害的历史和他们的记忆。备受争议的器官移植话题，包括将香港定为器官捐赠日的11月11日，医管局指香港遗体器官捐赠者的数目偏低，截至10月31日为止，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所登记的人数是363104人，每百万人之中只有5人愿意捐赠器官。今年的年初，大批香港人取消了他们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的登记，原因是舆论拆穿了中港计划实施的器官互通机制，引发了港人的担忧。关注香港人权议题的团体苏格兰港人了解到，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网页无法即时查阅曾否登记，当港人取消了登记之后，香港警方又以国安法恐吓一般的市民，这个已经是对香港人构成了威胁。团体希望透过艺术的形式在苏格兰举办活动，吸引当地民众，并引起更多人的关注香港和中国人权问题，包括非法器官移植的罪恶。中国及香港人权艺术节策划人之一，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代表叶尚达介绍，今次展览的重点展品是包括制止中国活摘器官海报奖2020的多张获奖海报，其中获得金奖的三幅系列艺术设计作品红色伤疤，表现的是人体皮肤上高的缝合线，将血腥和残忍做了一层保护，给人看起上来有刺痛感，同时保有思考的空间。由缝合线所组成的三个符号分别代表着人民币、五星旗、监狱。来自伊朗的金奖得主 Angeli 写道，金钱、意识形态和压迫的结合肯定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叶尚达就表示，今次是 TICO 首次在英国举办展览，他说，我们和苏格兰香港人团体合作是为了扩大我们的声音，香港人在近几年所遭受的种种人权侵害、雨伞运动和反送中运动，这些相信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亦都让世界看到了中共对人权的侵害是无所不在，因为活摘器官的议题是全球性的，当然亦都包括香港。这次合作的意义是在于加强我们的国际合作，共同呼吁停止活摘器官的罪行，无论发生在哪个地区。艺术家林利林旺又带了6幅相关的画作来到展出，包括核眼人、阴谋人、洗脑人、洗白人、苹果人和国教人， 除了带出非法器官移植问题之外，他们最想分享的角度就是活宅思想。他说，我们这次带来的作品有洗脑人和国教人，就是希望观众可以思考，目前我们身处的环境，肉体和思想都受到威胁，很多香港人移民都是为了下一代的教育。苹果人或者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被禁声，他想表达新闻自由受到威胁。他说，我们觉得活宅思想的意思就是很切合香港人现在的状况，是哪个剥夺了我们的自由，再强迫移植独裁者的思想和教育给我们。林浪林利，希望这些作品可以给观众带来一些共鸣，表达这个议题不是一个消极的态度，而是希望曝光在香港发生的罪恶，给更多的人认清中共威胁的手段，从而远离这个大怪兽。这么重要和这么严正的议题，是不是需要大家严正的对待和思考呢？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
有17个的士团体因为不满政府没有取缔到租用车平台 Uber 的营运，打算在11月22日上午11点到下午2点罢工3个钟头，估计到时会有400到500架的士参加，主要是新界的士，亦有部分是市区的的士参与。发起罢驶的的士业团体认为 Uber 平台非法营运影响的士业的生意，还说政府如果当日中午之前还未能对他们的要求有所回应，他们下午就会公布游行的细节。发起罢驶的的士团体主要来自新界的士业界，他们下面的成员拥有和管理超过1800辆的士，占新界的士总数超过60%。香港无线电的士联谊会主席黄宇婷同传媒解释，17个的士团体已经在新界找到一个露天停车场，俾啲参加罢工的的士停泊。他说，如果到时参加罢工的的士数量太多，他们亦都会安排改泊在其他地方。他还表示，非繁忙时间罢工抗议是表达对部分官员的不满，亦都不想对市民上下班造成影响。他认为今次罢工行动对市民影响轻微，他亦都明言，如果诉求得不到回应，会再考虑第二阶段的行动。咁面对住呢啲有心有力、有财有势的压力团体，香港政府亦都不敢怠慢。有消息话，运输总署主任黄培忠在11月18日就到访了香港的士商会和多个的士业界团体的代表，他们向黄培忠反映，他们要求打击黑的，他们亦都要求取替白牌车，还会探讨怎样增加的士的收入。但是在这次会面之中，黄培忠并没有许下任何承诺，声称需要请示上级再作决定。由于和政府官员会面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果，咁的士团体到了11月21日，即是游行之前一日，就对外界发布将会在11月的22日如期发起罢驶。但是到了11月21日的夜晚，却突然宣布取消所有罢工的行动。事件可谓峰回路转，但是亦都可以讲话是政府又赢了。 又赢一仗。的士业团体同政府代表会面，香港无线电的士联谊会主席黄宇婷会后见记者时表示，业界早在2014年网约车平台进入香港之后，已经向香港政府反映问题，但是政府至今答复仍然是尚在研究中，业界对政府的回应并不满意，因此会按原先决定计划在22号发起三小时的罢工。黄宇婷透露，大约有500辆的士报名参加罢工，参加行动的的士将会在22号的朝早11点到2点期间停泊在大埔林村许愿树旁边的停车场。黄宇婷仲表示，假如在未来一个星期之内未有看到当局对白牌车加强执法的话，业界将会采取进一步行动。他又解释说，因为不想扰乱社会秩序，所以决定在非繁忙时间进行罢工。黄宇婷又批评当局执法不公，未有全面取缔非法白牌车之余，又将责任归咎于的士业界，指白牌车没人向他们执法，而的士就要实行扣分制，形容是受到政府的迫害，还反问政府罢工不做事是不是又需要扣分。事件是的士商会和政府的角力，去到下午就传出了消息，指林村许愿广场拒绝借出场地给的士团体泊车抗议。政府发言人在傍晚表示，政府的代表在会上已经向业界清晰表明，利用汽车作非法出租或取酬的载客用途属于违法行为，政府一定会严厉打击。政府强调会启动检视现有的法例，去更有效地处理非法出租或者取酬的载客活动，并会研究怎样规管网约出租车的平台。发言人还说，政府会继续加强就利用汽车作非法出租或取酬载客用途的执法行动。发言人重申，政府一直关注的士行业的营运环境，并会继续和的士业界保持紧密沟通，期望的士业界以公共利益为大前提，理性务实地解决问题。而的士业团体就在晚上说，因为时间紧迫，暂时取消22号的罢工行动。另外有消息指出，政府和的士业界会面期间，政府答应的士业界在12月中会和的士业界和执法部门讨论进行大规模的执法行动，用以打击白牌车，的士业界才取消22号的工业行动。另一方面，有议员预计立法会将会在今年内通过法案，加强打击白牌车和黑的，提高白牌车的罚则，黑的呢就会面临扣分和停牌的处分。在这里呢，要和大家澄清一下他们所用的字眼啊。所谓的白牌车其实就是指 Uber， 讲到尾就是网约车，取替网约车会不会对市民带来不便，这个容后再谈啦。另外，业界所讲的黑的，既然是的士，怎会黑呢？好明显他们所讲的黑的就是所谓的折扣党啊。有些的士私自给了啲手提电话号码客人，说如果下次约车呢，找回他们将会打八折的话，业界就称之为八折党。咁物先腐而后重生啊！社会既然出现咗呢啲现象，当然系有佢背后嘅真实原因啦。电台节目主持人就分析咗今次的士罢工嘅各自，其实系反映咗市民对业界不予支持，并指出喺节目播放期间就收到海量嘅 WhatsApp 留言，表达对的士服务嘅不满。其中有一则留言就话，业界忍受了政府九年，我们忍受了他们好多年了，他们过海又不去，长途又不去，短途又不去，又要拣客，见到你有轮椅又不在等等。 等等。咁的士罢驶事件暂告一段落啦，后续嘅发展一定系的士又再加价，同埋 Uber 嘅经营更加困难。到最后呢啲咁嘅责任都系由市民俾多啲嚟到埋单嘅，而真正需要服务嘅市民又得唔得到的士业界真正将服务改善呢？呢啲全部都系人民嘅内部矛盾啊！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